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但以理在第二章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那么关于这个梦的解释，他讲到这个大象的金头是尼布甲尼撒王，然后鱼胸、铜腹、铁腿，他说到是另外有三个国要兴起。那么在这个解释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把这四个国度把它认为是巴比伦帝国、马代帝国、波斯帝国和希腊帝国。但是一般福音派的解经家是把这个四个国家传统的是把它认定为是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帝国、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那么但是我们也讲到在福音派的解释当中还有一种，就是说不把这四个国家去仔细的去认明到底是什么国家因为如果我们要去认明的话我们会发现都有一些解释上的困难。如果我们说这四个帝国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跟罗马帝国，那么这颗小石头如果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就打在这个大象上，那么借着神的教会好像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以这种方法来解释，我们会发现在解释上还是有某种的困难。如果我们说这颗小石头打在这个大象上是指的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那也是有它的困难，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早就已经整个毁灭了。那如果到耶稣第二次再来，这颗小石头打在这个大象上，我们不知道还有多久的时间。这样子看来，我们等于说要把这一个大的人像，我们要把它的脚呢变成切断了，就是说这里有一段时间是罗马帝国灭亡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一段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等于说中间有一段时间的距离这样子来看，这个像整个也是会被就是说切断。那所以最后一种解释是以整个大象来代表整个人类。那么从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对他们说，他要把空中要把治理全地的这个权柄赏赐给人，因此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都要交托给他们来掌管那么但是到了创世纪第十一章，我不知道回去你们复习者们看一下到了第十一章，人就慢慢迁移帐篷来到一块平原地，就是示拿地，就是当时巴比伦的这块地方。人就说他们要盖一座塔，要塔顶通天他们想要靠人的力量来寻求来获得神的祝福。那么于是神就下来查看，就使他们的语言被混乱。那么因此当创世纪十一章到第十一章就是显明人神把这个管理的权柄赐给人，但是结果人到了一个地步，人想要用自己的力量，要不是靠神而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寻求神的祝福换句话说，人开始走向一个方向，就是要以自己来取代神。所以这个大象的这个金头，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王说，这个头金头就是你，天上的神已经将所有的权柄、国度、能力、尊荣都赏赐给你，并且呢把地上管理这些走兽还有飞鸟的权柄也都赏赐给你。这就反映在创世纪，从正面的来看神把这个治理的权柄赏赐给人，但是整个大象、整个金象可以说从金银铜铁泥这个次序来看，整个象 是说明人类有一个人类的历史有一个趋向，这个趋向就是走向逐渐的衰微啊，逐渐的败坏啊，一直到神自己直接介入人类的历史，那于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就到一个完总结，然后神在地上设立整个国度。那么所以啊，这是几种的解释。那么特别这个梦的就是说强调的重点是在于说神的国度跟人的国度啊，人的国度是暂时的，人的国度是会毁灭的，是走向一个趋势，就是啊越来越分化啊，从一个统一的王权逐渐的分化，道德逐渐的败坏，但是神的国度是永远长存的，而且神的国度将要临到地上，神的国度将要临到地上。所以这是尼布甲尼撒王他做这个梦，神把从巴比伦以来外邦人的日期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段的历史啊，人类的历史当中将有的一个发生了一些事情，或者说将有的一些走向啊，向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启示出来。那么因此到了第三章，我们就看见尼布甲尼撒王造一个金像。当我们看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造这个金像的时候，显然我们可以马上联想到第二章这个大象啊，这个大的这个象跟这个金的象是这两章之间的一个 link， 就是一个联系。作者但以理他以第二章的大象跟第三章的金象把这两章圣经联系在一起啊，那么目的是在显明第三章所发生的这个事件是第二章所讲论的神的国，或者说第二章讲论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梦的意义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啊。那么这个例子是什么呢？这个例子就是在说，当神的百姓在等候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在这段等候的时期，神的子民应当如何来行事为人。换句话说，在等候神的国降临的这段时间，当然这段时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神的子民应当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人类的社会当中，在这样一个与神为敌的一个社会当中，神的子民应当怎么样来行事为人。那最主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保持对神的忠诚，保持对神的忠诚。所以在第三章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为我们提供一个榜样，所以这两章圣经之间是有关联的。我们读的时候也许我们就把它分开来想象，第二章是个梦，第三章是个大的金像啊。其实它就是借着第二章这个像跟第三章这个金像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一个共同的事物，把这两章联系在一起，让我们能够看见第三章所讲的这个事件，其实就是要进一步说明第二章它借着这个梦所给神界的这个梦所给我们的这个启示当中人应当怎么样在等候神的国度降临的这段时间怎么样来行事为人，怎么样来生活，而最主要的是要保持向神的忠诚。换句话说，就是绝对不可以向神以外的任何的偶像屈膝敬拜。那么这个金像哈，我们看这个书上他说它高60寸宽6寸相当于今天的高度是差不多90英尺，宽度呢差不多是6英尺。那以这个比例来说，我想大家想一想就知道这个像有点奇形，因为很瘦啊，很高90英尺，可是很窄只有9英尺。 那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造这个像是这个样子哈，但是就这个像就是这样。那他立在这个杜拉平原，这个杜拉平原呢，根据考古学这个研究，大概就是在今天的巴比伦城，古巴比伦城的东南方6英里左右的一个地方，是一大片平原地。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在这个地方立了这样一个金像。那么他立这个金像，他要所有当时的人听见这个音乐的声音，就要向这个金像下拜。那么为了要制造这个气氛，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他就预备了这种音乐，各种角笛琵琶琴瑟声，还有各种乐器的声音。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等于是个管弦乐团、交响乐团啊。那当这个音乐一弹奏的时候，所有的人就要向这个金像来下拜。好，那么尼布甲尼撒王要这些全国的人向这个金像下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个宗教的，可能是宗教的意义，因为这个金像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偶像。那么尼布甲尼撒王他们是这种外邦的人，是拜多神的，但实质上呢，向金像下拜的实质上的意义还不仅仅是宗教上的意思，最主要的还是政治上的，因为他要借着这样子的敬拜来维系整个帝国的合一，或者说整个帝国的统一，所以他才会这么严格的吩咐说，如果谁不向这个像下拜，格杀勿论，就要丢在那个烈火的这个炉里面。那么所以以一个外邦的这个君王来，我们来看，其实他们是拜多神的，所以他们的基本观念绝对不会说只有向某一个人神下拜，这是我们基础的观念啊。因此当他要这些人向金像下拜的时候，最主要的目的是一个政治的政权的一个合一，政权的合一。换句话说，尼布甲尼撒王等于是高举自己，因为他是这个国这个巴比伦帝国之君啊。因此当这个这些加勒底人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去控告这些犹太人的时候，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说了一句话，他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所以你可以看到基本上他是一个自我非常的，你不想知道这件事情要求，一方面是一个政治上的，他要确保整个政权的合一，同时也是等于说他的自高自大，以他自己，他说是有什么神可以能救他们脱离他的手，可见他自认为自己已经掌有最高的权力。好，这是尼布甲尼撒王设立金像，让他们向这个金像下拜的意义。那么我知道很多人都有兴趣问说，为什么但以理当时不在啊？为什么只有他的3个朋友？那么在这里我就稍微讲一讲我们读圣经的一个原则啊。在圣经的记载，尤其这些所谓的历史书，所有圣经里面历史书的记载，严格的说起来并不是一本真正的历史记载。一般的历史记载，你必须把所有的事件详实的怎么把它记录下来。圣经里面的历史书，或者说圣经里面所有的书卷，因为这些是神的话，因此圣经的作者他在写这些历史的记载的时候，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借着这些记载表达关于神的真理，或者传递神向人的启示，因此他的记载都是选择性的。选择性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像一般的历史书把所有的事情都写下来，他只是选择性的记载。既然是选择性的记载，我举一个例子，约翰在约翰福音第20章，他有讲，他说耶稣所做的事还有很多都没有记在这书上，他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因着这样信他就可以得生命。所以换句话说，他还有很多耶稣所行的事他都没有记载，他只记载这些，但记这些事，他选择性的记载，目的是要借着这些事情 他要阐明一个真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我们可以因此认识他而得到永生。所以旧约的历史书也是一样，所有的历史书都是同样的写作目的。因此在这个旧约的这些历史书的记载当中，既然不是一卷详实的历史书，所以会有很多事情作者没有告诉我。那么我们要抓住一件事，作者没有说的就是不重要，他也不要我们知道。那我们通常说这是叫做 gap。 在圣经的历史书记载里面，常常有所谓的 gap， 就是一个空隙。有时候过了，你若读路德记，路德记一开头就说到这个路德的公公跟他的婆婆拿了米，他们全家下到摩押地，然后一下时间过了十年，这十年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他也不记得。所以这种就叫做 gap， 他就是他把他遗漏的都是不重要啊。但是呢，在历史书记载里面也有所谓的 blank， 就是说好像填充题啊，我们平常做考试写填充题，我们写了一些字，然后要你填空啊，这个我们就叫做 blank。 如果是他写作的时候用这种技巧叫做留白，就留一块他没有讲，可是他以后讲以后，他会回头再把这个事情再加以说明，这种我们就叫做留白啊。那么所以在这里他没有提到但以理，这是所谓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整个把它遗漏，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花时间去问为什么但以理没有在那，是不是他生病，或者那天他出差了啊？不知道，作者也不要我们花时间去想这个问题啊。好，那我只是借此，因为每一次教都有人问我为什么但以理没有在那啊，所以就借这个，我们就是把一些读经的原则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关于整个事件，因为我们每个礼拜大家都读，我就不要详细说哈。那我们就是再说明一下，在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当这三个人，这个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被丢在这个烈火的窑中，尼布甲尼撒王看见里面有四个人，啊，丢进去的是三个人，但是尼布甲尼撒王在第25节他说有四个人，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那么在这里用一个名词称他好像神子啊。那么但是你看在第28节尼布甲尼撒王说这个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在这里他称他所看到的那个好像神子的他称为使者。所以呢，这个好像神子的到底是谁呢？那么解经家通常有两方面的两种意见。一个就认为这个就是天使啊，因为在28节尼布甲尼撒王称颂神的时候，他在提到这个好像神子的，他是用使者，就是天使的那个字啊。但是也有人说，这个好像神子的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那么啊，至于哪一个解释比较合适，我想留给大家自己去决定啊。你们觉得哪一个可能性比较大哈？我想这不是最重要的。不管怎么说，都是神以一个超自然的神迹拯救他的仆人啊。那我想最重要的，我们要看这一章的信息。那我刚刚已经说过，把第二章跟第三章联系在一起，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看见第三章就是以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讲，在第二章那样子一个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一直到最后历史要结束，神的国度要介入，在等候神的国来临之的这一段时间，到底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应当怎么样？ 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来生活啊。那么因此这一章最重要就是给我们一个榜样，借着这三位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跟亚伯尼哥的榜样，来提供一个今天在这个等候神的国度来临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这样的一个人类历史走向败坏、走向分化啊，从集权走向民主啊，这整个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我们应当神的子民应当怎么样的生活？那么第一，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原则，在这里从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身上看见，第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分别出来。我们看见当时所有的人，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命令是所有的人都必须照着他的命令去做，听见音乐的声音就要向这个金像下拜。但是这三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跟其他所有的人完全不同，他们是被分别出来，换句话说，他们所做的是跟周围所有的人所行的是截然的不同。那么等一等我们再看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这是第一点，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分别出来。但是我想今天这个是在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分别出来。我们很怕分别出来，我们最好是什么都跟别人一样，如果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就上当啊，一个我们根本不敢站出来与众不同，另外一个我们因为受到整个世界的价值观很大的影响，我们多是倾向于几乎就是被同化。所以保罗在新约罗马书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使我们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基督徒最主要的是要分别出来，这也是我上次第一章就跟大家说，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神要这么繁复给他们这个律法，有这么繁琐洁净不洁净啊，这个这么繁琐的一些礼仪，其实就是要一直提醒，不断的提醒他们，你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一群，神是圣洁的，因此你们也是圣的，你们不要跟外邦人一样，你们不要娶他们的子女，你们不要像他们一样拜偶像，你们必须是完全分别出来一群人。那这个信息一直到今天还是神还是这样子的要求我们，要我们成为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啊，这是第一。那么第二，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生活的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对神一种完全的信心，对神那种绝对完全的信心啊。我想我们必须把信心定义一下，因为如果我们的信心的定义大家都讲不一样的定义，那所谓叫做对神有完全的信心到底是一种什么信心，就有所不同啊。很多时候我们说对神有信心，就是神啊，如果我现在向你祷告求一件事情，如果我有信心，就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照我所求的来为我成就，这就叫做有信心，这就搞错了。因为这种信心是以自我为中心，就不叫做信心。圣经上所有的信心，信心最基本的定义是完全以神为中心啊。信心最基本的定义是完全以神为中心，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看见在圣经上所有所谓有信心的人，并不是说神照他们完全照他们所求的啊，按照他们的意思来为他们成就，所有有信心的人都是他愿意完全的尊神为大，他愿意完全的顺服神，愿意完全的相信神一切的旨意和引导，愿意完全的信靠神，认为神的话是最可靠的。因此他们甚至可以怎么样，可以殉道，他们不管是遭遇什么事情他们都不以为念，这种才叫做信心。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数算这些如同云彩的信心的伟人，就有把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跟但以理列在里面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一开头他就给我们下了个定义，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里所望之事跟未见之事并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去求，然后我求了我还没看见，我有信心，就是我相信神一定会照我所求的来为我成就。这个所望之事跟未见之事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所望之事跟未见之事是神所应许的，是神的话。所以信是所望之事实底，是相信神的话是实在，是相信神的应许是实在，不是说我今天有一个祷告，神一定会照我所求的来为我答应，所以是完全以神为中心。因此我们看后面的第三十二节，他已经数了 一些信心的伟人，到第三十二节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如果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大、大卫、撒摩尔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这里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是但以理啊。那么接下来三十四节，灭了烈火的猛士，这就是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啊。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里看来好像都是得胜的一面，但是接下来三十五节我们看也有妇人啊，三十五节还是前一半还是得胜的哈，得自己的死人复活，但是后一半我们看见有人因此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但是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一定可以成就。换句话说，他们知道神应许在天上有个更美的家乡，所以虽然他们身体被伤，虽然他们受各样的苦害，但是他们知道神的应许至终一定会实现，所以他们存着信心，虽然他们没有还没有得着所应许，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但是他们相信神的话，神的应许必定要实现，必不落空，这是真的信心啊！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当他向尼布甲尼撒王说话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对尼布甲尼撒王说呢？他们说我们必不回答你啊！第三章的第十六节他说，尼布甲尼撒王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这三节圣经是这整章圣经的忠心啊，让我们看见这样子对神忠诚的一个态度。他们跟王说我们不必回答你，换句话说我们不必跟你说好说歹，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有实际的行动表明我们对神的信心，即使你把我们丢在烈火的窑中，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一定能够把我们从这个一人烈火的窑中拯救出来，他们有这个信心，相信神要拯救他的百姓。但是他也说即或不然，就算神不拯救，我们也相信神有神的美意，我们就算神不救我们，我们也绝对不侍奉你的神， 也不会拜你所立的金像。这是一个完全以神为中心的信心。那么今天我们的信心就是，不管我们遭遇什么，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受到很多的误会，可能受到很多的不公平的待遇，但是我们的信心就好像主耶稣的信心一样，他把自己交托那能按公义审判的主。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就定义我们要去遵行神的话，不管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大家是怎么样做，我们还是坚持我们要按照神的命令和神的吩咐去行。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知道只有神的话是永远长存，我们知道只有神是唯一可靠，只有神是唯一可靠，所以我们是以神为中心，是为神而活，这样子才是所谓的真信心。所以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说到属灵的全副军装，说要用信心的膛牌抵挡撒旦的火箭？为什么撒旦的火箭是什么？这个火箭常常是叫我们忧虑，常常是叫我们害怕，常常是叫我们怀疑啊，这些都是撒旦的火箭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什么叫做用信心的藤牌抵挡？就是一个完全以神为中心的心，完全以神为中心的心，我们就不至于害怕。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用怕它。就算我的生命舍了，但是我知道我的神是真正能够救我脱离一切的不义，一切的败坏，真正能够把我们从毁灭之中拯救出来。真正的信心，我们就不至于怀疑。不管我今天受到什么样的苦，不管我今天遭遇什么样的不幸，我不怀疑神对我的爱，我也不怀疑神的智慧和能力。真正的信心，我们就不至于忧虑，我们不至于忧虑明天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一个真正完全以神为中心，这真是一个信心，这真是一个军装里面能够抵挡撒旦的火箭，它不断的射各样的箭向我们射箭，但是这个信心的藤牌可以把它挡住，这是一个真心。那尤其在等候神的国度，尤其我们活在现今这个时代当中，这种信心是我们必须活出的一个生活的品格。是所有神的子民必须活出的一个生活的品格。好，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因此我们也从这个第三章的整个事件当中，我们看见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从第一章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玷污自己，他们就注定了他们一定会面对各样的逼迫。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这也是不可免的。如果我们真的是要立志在基督里面尽情度日，我们一定会受各样的逼迫，我们一定会受到各样的这种难处发生在我们的周围。但是这张圣经也让我们看见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在我们受逼迫、受苦、受患难的当中，神是信实的，他要与我们同在，他也要拯救我们。那么因此最后这张圣经也启示外邦人时期的一个特质，在这个外邦人时期，从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帝国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一段时间的特质就是拜偶像、与神为敌。在这一段时期的特质，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所显出的特质，就是拜偶像、与神为敌。那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就是在神面前思想，那今天这样子的圣经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可以怎么样应用？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有形的偶像，我的意思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不会真的到庙里面去拜那个偶像。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偶像是无形的，是无形的。 不是一个有形的。但是啊，今天所有旧约圣经上的话也是对着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础说的。在旧约，神的先知不断的斥责神的百姓犯拜偶像的罪。那么在这个但以书给我们看见第三章跟第六章，我们说这两章是平行的。第三章跟第六章都是强调我们除神以外绝对不可以拜其他任何的偶像，绝对不可以向其他任何的人或者任何的偶像效忠，我们只能够单单的向神效忠。那所以我们今天的偶像都是无形的，也因此我们今天更不容易觉察到我们其实活在一个拜偶像的一个环境当中，而我们自己也真的是常常陷入这样的罪。我们的偶像也许是学问，我们的偶像也许是工作，我们的偶像也许是金钱。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也常常比来比去，我们比我们的孩子念什么学校，我们比我们的房子有多大，我们比我们的车子有几辆，我们比很多的东西，甚至我们比我们的工作。那还有一样，我觉得今天最大的，以第三章来说应用在我们身上最大的，就是所谓的 peer pressure，就是你旁边人所带给你的压力。那么我们刚刚说了，这所有的人听见那个音乐都必须向这个音响下拜，这是一种很大的一个压力。但是戴妮跟他的三个朋友可以完全的分别出来，那今天对我们来说 peer pressure 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偶像。我们不敢反其道而行，我们不敢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分辨，我们也常常不能分辨到底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什么是真正从神来的。所以保罗，我还是回到刚刚那节圣经，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我想我们都要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站起来，能够好像这在你这三个朋友一样。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神面前祷告，问神主啊，今天我的生活当中我在拜什么偶像，什么东西在我心里面成为一个偶像，什么东西是我已经夺取我向神的那个完全的忠诚。我想真的我们应该好好的在神面前求主的灵来光照我们。好，我们要看第四章哈，我们能看一点就看一点。那么在你书第四章跟第五章，我们开始都讲过这两章圣经是平行的，这两章圣经都是有关巴比伦帝国的两个王，而这两个王都是自高自大，因此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啊。那么在这个第四章很特别很独特的是，这一章整章圣经是尼布甲尼撒王下的一个诏书啊，而这个诏书竟然被收录在圣经的里面。这个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但以理把尼布甲尼撒王所下的这一卷诏书收录在圣经里面。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基本上呢是一种我忘记了，庄牧师有一次有讲到说他有翻成中文的哈，那中文我不太记得了。这个整章圣经的一个形式呢是一种叫做 chaos。 那这种形式是什么呢？就是说整章圣经的内容是以一种 A from 这样的一种形式排列。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叉叉的意思，你知道吗？这个字就是 X 的意思，这个字就是 X 的意思，所以它是 A B B prime 这样的一种排列，表示说是在中间这里有交叉，这个 X 的这个中间。那这张圣经的 A 是什么呢？ A 就是第四章的1到3节，但以理称颂 天上的神，好，但以对神的颂赞，这是，不对不对，尼布甲尼撒王哈，尼布甲尼撒王对至高之神的称颂，啊，四章一到三节是 A， 四章一到三节，那 B 呢是尼布甲尼撒王对他的梦的叙述，是四章四到十八节。D prime 是梦的解释、梦的讲解跟梦的实现啊，四章十九节到三十三节。那最后结束又是尼布甲尼撒王对神的赞美，是四章的三十四节到三十七节。所以开头跟结束都是以对神的赞美，那中间呢，先是对梦的叙述，然后是梦的讲解跟实现。所以这是一个 ABBA 的这样一种排列。好，那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很可能是尼布甲尼撒王在执政的晚期，因为显然他有许多伟大的成就啊，许多伟大的成就。那么我想最有名的，大家知不知道最有名的尼布甲尼撒王最有名的是做了什么？巴比伦帝国有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空中花园啊，那这是他的一个所谓他的其中一个伟大的一个建筑。另外呢，在这个巴比伦城，他也盖这个城墙啊，这也是他的一个伟大的建筑之一。还有他在这个地方盖许多的这个神庙，就是那些那些temple 啊那种。外邦神的这些神庙，这些建筑都是非常伟大，都是这个非常的杰出突出的。那当然空中花园是最有名的，所以很可能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执政的晚期啊。那么我们看几件事情我们要说明的，第一个就是在这张圣经里面跟第二章一样，我们看见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的特质啊，但以理不像那些尼布甲尼撒王身边的术士或者关照的那些人，他不是靠着一些巫术来寻求这个梦的解释。在第四章我们看见一共有三次，在第八节、第九节跟第十八节三次提到但以理的里头有圣神的灵，所以很清楚但以理解梦他不是用这些外邦人这些术士跟关照的人的方法，他的之所以能够解梦完全是神的启示，神把这些梦的解释向但以理启示啊。这是第一关于但以理他的他在解梦的时候，第二章他很清楚说，我们很清楚看见是他借着祷告，神就在夜间梦中向他把那个事情启示出来。但第四章也再一次强调，但以理他解梦呢，实在是靠着神的启示，是神的灵在他里面把这些梦的解释告诉他。那第二个，我们看到在第27节，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解梦，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我们看见他已经解完梦了，但是还加上27节这段话，向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提出忠告或者提出谏言。这是当时旧约所有的先知的一个特质啊！旧约所有的先知，他们是代表神宣告神的审判，但是他们宣告神的审判，同时也向人提出劝诫，一再的向这些百姓劝告他们，要他们悔改，要他们离恶向善。那么我们开始有讲过，所以先知书本身是比较乐观的， 因为如果他们愿意悔改，这个灾可能就可以免去，所以事实上审判就会临到他。但是当他把这个梦的讲解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以后，他进一步的劝他，他说你如果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他劝尼布甲尼撒王要行公义好怜悯，回头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换句话说，他让尼布甲尼撒王知道啊，我们都是要向神负责任，神要按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啊，这是但以理的忠告。那么在这一章，尼布甲尼撒王他的罪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跟第三章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他心中的骄傲，尼布甲尼撒王心中的骄傲。所以在第四章的第30节，尼布甲尼撒王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尼布甲尼撒王的骄傲到这个第四章30节已经达到顶点。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从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三章他就已经经历神的恩典。第二章他就经历到但以理为他解梦，是出于这位但以理所信的神将这奥秘事显明出来。第三章他也经历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神以超自然的神迹把他们从烈火的窑中拯救出来，神一而再再而三的以不寻常的方式向他启示。甚至第四章，在第四章30节之前，他又做了第二个梦，但以理向他解梦，并且向他提出劝告。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实在是非常的心高气傲。他经过神一而再再而三用不寻常的方式向他启示，神向他显出神的怜悯，但是他还是不知道回头，还是不知道悔改，他还是以他所有的成就所有的权柄认为是他自己靠自己换取，靠自己的力量所拥有的。他没有看见这些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赐，都是神所赐给他的。所以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王最大的罪就是这个骄傲。那我想这也是所有从亚当夏娃以来人的罪的本质，就是骄傲和自我中心。人的罪的本质就是骄傲和自我中心，这也是基督徒一生最难对付的一个罪。那在我自己觉得我的一生当中，这个骄傲跟自我中心真的是我最大的敌人，常常就是在那里对付这个骄傲跟自我中心，就是高抬自己，就是像尼布甲尼撒王这样子。虽然我们并没有他这样高的地位，也许显不出我们是何等的骄傲，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我们常常让神的圣灵光照我们，我们真的看见这是人生最难对付的一个罪，就是骄傲的罪。那真的这一生我想我们都是不断的要征战，这是尼布甲尼撒王的罪。那尼布甲尼撒王受的什么审判呢？神界的天使预先告诉他说，你好像一棵大树，长得极其高大，高的顶天，从地极都可以看见。但是呢，他说会有一位守望者从天而降，这位守望者会把你这棵树砍倒，把所有的叶子都摇掉，是树胚仍然要留在地里面。然后呢，他说你要让天露滴湿，在地上与地上的野兽一同吃草，而且呢，他的心要被改变，不是人心，要给他一个兽心，而且经过七期。这个七期到底是多长时间呢？可能是7年，但是也很可能是 我们不知道是多长的一段时间，但是重要的是啊、神的，如果神是已经事先借着这个梦向尼布甲尼撒王预先启示说，他如果不悔改的话，神的审判会临到他。那这个审判是什么呢？我想大家看的时候，不知道心里面有没有很好奇，到底尼布甲尼撒王是遭遇什么事情？这里所描写的到底是一种什么事情？为什么他被赶出去，被迁入低斯，然后这个像鹰爪一样的哈，然后那个毛长得长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当然我们不能够真正知道说当时，因为这件事情大概历史书也没有记载，所以我们无法真正了解。不过呢，当然现在医学上是有这种记载，就是说的确神可以用一个超自然的神迹，让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忽然的产生一种精神的错乱。那医学上有这种的病例，就是一种精神的错乱。这种精神的错乱呢，是这个病人会把自己想象成是野兽，而且有野兽的这些行动啊，就完全模仿野兽的这些事情。我记得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个小孩子，他是在丛林里面长大，跟野兽一起长大，因此他所有的举止行为都是像兽，不像人。那么，所以因此，医学上有这种记载，就是说，的确有这样的病例，是人会忽然在精神上发生一种错乱，他想象自己像兽一样，所以整个生活就跟兽一样的生活。那么，不过这种人呢，即使他在这种病的当中，他的里面的良知还是存在，就是人里面都有良知，良知还是存在，只不过他外面的行为变得没有理性，就是外在的行为变得没有理性。那么也是因此，为什么七奇道，当尼布甲尼撒王把他的眼睛仰脸望天的时候，他又恢复了他的理性，就是他又康复，他整个病就得到医治。那么当然这只是我们想说更进一步明白到底尼布甲尼撒王受的这个审判是一种什么情形。那不过我还是要说，可能实际上我们并不真的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现象，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的作为。好，那我们下礼拜才继续把第四章看完，然后我们要看第五章。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但以理书第三章和第四章。特别我们看到在第三章当中，我们谢谢你借着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事实上在第六章同样你借着但以理向我们显出，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在我们等候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主，我们应当怎么样在这个世代当中行事而已。最重要的，我们必须持守我们对你的忠心，主啊。但是难就难在今天我们并不是像当时的人有一个明显的偶像，他们可以很清楚的就拒绝这个偶像的敬拜。所以今天我们周围的偶像都是无形的，因此我们真是需要主你的恩典，使我们真正能够看见，主啊，到底今天对我们而言那些偶像是什么，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不是也面临这样的逼迫，我们是不是也面临这样的考验，要我们去拜偶像。主啊，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效法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我们可以说即或不然，我们也不拜你所立的偶像。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完全持守对你那种绝对的信心，对你那种绝对的忠诚，能够真正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分别出来，做成无瑕疵。 主，我们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求你继续向我们说话，主，让你的话在这个礼拜当中，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反复的在那里思想，让我们接受你的圣灵的教导，让我们被你圣灵光照，看见主啊，我们有什么地方是远离了、离弃了你，我们是转向偶像，也许我们的偶像就是我们自己。主，我们求你真是怜悯、施恩，向我们显出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可以回转归向。我们谢谢主，垂听你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